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成圣的拦阻在哪里。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专心的听神对他们所说的话，然后能够去顺服，快快的去做，以至于能成圣，以至于咒诅就除去了，祝福就下来了。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请坐。我就想问大家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要蒙神的祝福的？举手。Michael 很可爱，他没有害你。我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想要蒙神的祝福的？举手。感谢主。那我就想说，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爱我们，对不对？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一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重生得救了。神的福气就应该是临到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以后，刚才使徒保罗也讲他的情况，那使徒保罗讲他的情况呢，是在讲他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挣扎。可是很多基督徒也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真苦啊。很多基督徒坐久了，你知道哈，今天好像我们当中多半都是基督徒啊，现在关起门来讲，很多基督徒坐久了后也跟我讲说，牧师啊，好苦啊，想要做的该做的都不做，不该做的都做。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神爱我们，他是要赐福给我们的，可是我们成了一个蒙福的人之后，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福气呢？为什么呢？对，哦，这个很好。还有，神会被讲错了，他要祝福我们，结果是我们听错了。圣经上有没有讲神要祝福我们呢？哦，我现在一讲到祝福，每一个人都很注意了，都睁眼睛睁得大大了。为什么神是要赐福于人的神？我们也到了一个蒙福的地位，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却没有福呢。一个是罪，没错，刚刚讲的，还有呢？咒诅，很好，还有呢？跟你讲，把两个耳朵都竖起来，很大声的讲。还有老我，非常好。其实呢，就是说，在神的祝福跟我们接受祝福的这个地位上之间呢，有很多的拦阻。你们。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把这个拦阻找出来。我今天早上的题目哈，就是圣洁生活第二讲，就是成圣的拦阻。我们讲了，我们说罗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部书，特别讲到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如果你把罗马书读懂了，你就知道基督教到底在信什么。我讲了好几次，弟兄姊妹们，你每一个礼拜天来，你来这教会，你要好好的学习。我是鼓励你啊，要做笔记，把重点写下来。人家问你说你到底是信什么？哎呀，不知道。我就是很喜欢去那教会，那个气氛很好，坐那里坐很开心。我觉得他们的菜还不错。那田牧师啊，很会讲笑话，每一个礼拜听得很开心。很可惜呀，你所信的不是这样。Amen。你要知道你信什么。我不是说你的名字信那个信什么，你要知道你信耶稣是信什么。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这边做基督徒超过五年的举手。立青，我问你，信耶稣是信什么？你到底信什么？原谅我，我就问一问你，你难得回来一次，非常好。他为什么要为我的罪死啊？被死啊？我现在在复习啊。你这个聚会一晚一出去，人家说，哎，你今天早上到哪去？哦，去教会。你们教会在干边信什么？哎，不知道。你来听，那么，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因为他爱我们。还有呢？要救我们，救我们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被救？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好人吗？我们都很好，为什么要被救呢？哎，罪的工价是死，可是你还没死啊，你还活得好好，还会讲话啊。灵性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仰什么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知道 你信什么，而且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跟人家分享。Amen。你看我们这边你看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家在卖什么产品，那个卖的人呢、他非常清楚他要卖的东西，是不是？人家说我为什么要买啊？哦，因为怎么怎么，因为你家里有这个需要。那我们这个讲到永恒的真理，我们不是卖产品，这是神付了代价，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所信仰的是什么，这很重要。第二个，你为什么要信这个？第三个，你是怎么信的这个？你们可不可以写下来？这很重要。第一个，你所信仰的是什么？第二个，你为什么要信这个？人家都会问你为什么。第三个，你要讲你是怎么信的。你这三个如果都是非常的踏实的，那个人他会开始对你所信的有兴趣。Amen。我们活在一个很忙碌的时代，我们光打开教会请人来吃 BBQ， 我跟你讲不会有什么人来。美国现在还没有穷到这个地步一定要来吃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打开教会有一个 BBQ， 你说我们有一些人在这里，我们跟你分享神对我们的祝福，人会来。他听到你讲了以后，哦，蛮有兴趣的，你们什么时候聚集啊？什么时候有演讲啊？是不是啊？他们来都以为是演讲，是不是这样子？ Amen。你们怎么都不回答了？一个教会，一个信仰最大的吸引力，不是在台上那个人讲了多少，是台下这些信徒们他们每一天的生活。Amen。这就是圣经上说，罗马书说，不但我们要称义，是因信称义，而且要成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听到成圣这个字的时候，你在你的脑海里有什么图像出来？成圣，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不是，就是有什么图画。你没有，就说你一听到成圣 Holy 啊，圣洁成圣，你就有什么图画出来？ Michael 有什么图画？光明，光明，大光，还有没有？以琳，你刚才讲了，他把大光又带一个更高境界，是在云里面的，很好。还有没有？George呢？看到耶稣有光还在天上，这更进一步了。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说，神说你们要圣洁，像我圣洁一样？你们要成圣，你们感受怎么样？是觉得很遥远呢、觉得很可怕呢？觉得，哎呀，这个只是给那些属灵做领导的，跟我没关系，我小明。圣经上说要圣洁要成圣是对谁说的啊？不要讲我们了吧，讲我吧，是不是啊？是每一个人呢、圣经上没有说哦，你们这些做牧师执事长老的注意，你们要成圣就像我是圣洁一样。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们要圣洁就像我是圣洁的一样。我今天要讲成圣生活的拦阻，我先要知道什么是圣洁。那根据圣经什么是圣洁呢？立青又问你了，分别出来，非常好。很多人讲说哎呀，圣洁我没办法，我大错不犯小过不断，我有很多小动作，常常会犯一些错，我怎么能圣洁？请问圣洁是不是就是不犯错不犯罪就圣洁啊？一片死寂。圣洁的结果是没有罪，但是只是没有罪并不等于圣洁。圣洁是一个人一个事一个物，任何人事物保留出来为上帝而用，这叫做圣洁。 Amen。 就是刚才说分别出来，分，你们写一下好不好？圣洁的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你们写在你的那个节目单，好，每个人写一下，分别出来，你要为了神的缘故 分别出来，你要有这个分别出来的实际，你就是圣洁的，好不好啊？很多人说我就礼拜天去教会那一个小时是圣洁， no， 你吃饭可以圣洁，你睡觉可以圣洁，你有你神给你有一个事业，你可以圣洁，你是为了神的国，为了神而做的，就是圣洁。Amen， 请问这定义好不好啊？很多人认为读圣经、祷告是属灵的，吃饭是不属灵的，这个出去走一走是不属灵，这是错误的。一个人的生活是每一分钟都是在信仰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把它写下来，我们将来要贴在墙上。这两句话就把我们信仰讲尽了。你不要把它分割，哦，我现在到教会了，我要很圣洁，我走路的样子不一样，讲话的语气不一样，表情也改变，等到从教会的门一出去又变了个样子，哎，我现在不用圣洁了，我现在就很轻松了。不对的，圣洁的意思是你分别出来，你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圣洁的。 Amen， 当你有这样实际的时候，神要来管制你。 Amen，感谢赞美主啊！神一管制你，你就好了，你就会健康了。你不该吃的，保罗说了，我真苦啊，不该做的都去做啊，该做的都不做，为什么苦啊？因为有神要来管他了，他只是胜不过而已，对不对？有的人天天都不圣洁，他快乐得很，因为他在污秽里面，他习惯那样子，那是真惨的，能够苦的还不错了。请问那个鱼啊，鱼如果死掉了，是不是那个就跟着河流下去了？鱼没有死，它才有能力往上游，对不对？我们当中已经重生得救是基督徒的举手，请问你做基督徒有没有挣扎？有没有啊？你跟旁边人说，感谢主你有挣扎，这是好的。为什么要感谢主啊？表示你是活的。 Amen，请问什么人没有挣扎？死人没有挣扎嘛，对不对？你去参加一个安息里面，那个人你在那，你怎么讲他都不会回答，活人才会挣扎。 Amen， Amen， 有多少基督徒觉得很安慰的举手？其他都不得安慰，你们是怎么？你因为你跟罪在作战，你才会挣扎，你才会哇。保罗说我真苦，他苦，但是后来他就有得胜了。如果一个人在罪里面打滚，天天犯罪还觉得很开心，那真的完了，他就是去地狱啊，直接去地狱了。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圣洁成圣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要求，也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这不是重担。牧师今天要教你们这个秘诀不是很难的。你第一个观念就是说，成圣不是说我是道德上无瑕疵，我一切都做得很好，那是完美主义，那个也要释放，那是靠自我出来的。圣洁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愿意他全人他的所有的事情是为主而活的就够了，这是一个起点，是不是？哎，不同的层次。我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新的开始。哎，看看节目单呢，你们不要老看我啊，都在这啊，都今年都快结束了，你们还记不住 ？Angel， 今年的题目是什么？你不能一直看我。还有呢？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大声念，预备，来！新的开始，新的境界，让上帝的河流吧。真的，让上帝的河流。所以，我们要成圣的话，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这一分别出来，神借着他的话跟他的灵就要帮助你在很多方面要放下。那我们就看看今天成圣的路上困难重重，我们做基督徒都知道，做得越久越知道很不容易。那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出两个困难，第一个是律法的拦阻，第二个是老我的拦阻。这个律法的拦阻，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就过去，因为保罗他所讲这段书信，他是针对这个犹太人相信摩西律法的那些人， 哦，就是他们在摩西律法之下的那些人所讲的。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保罗以前在信主前他是做什么的？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教派的人，他是一个蛮有地位、蛮有权柄的宗教领袖，他对这个律法非常的熟，所以保罗他有很大的经历，很深的这个挫折感。他今天在这段圣经就讲，他就讲说，我其实是法利赛人，我本来是法利赛人，我就是最要守律法来成圣的那样的人，可是我没办法。他今天主要的讲就讲这，看了他很有学问，他讲了很多，他从这个观点，从那个观点，有时候你一看，哇，这不知道在讲什么。你不要太难过，我很多时候看也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更多的研究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他讲到说，我们在成圣的路上，第一个是律法的拦阻。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觉得我们要靠守律法来成圣，可是没办法守到，是不是这样子啊？做不到，都知道。那我们不要讲犹太人律法，讲犹太人很远，我们就想中国人的，中国有没有一些什么道德的律法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都要做的？比如说有什么孝顺父母啊，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自己所不要的哦，不是，克己复礼我不懂，对，讲讲是什么意思？自律。好，还有呢，守望相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很有名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大陆各省啊或不同地区还有你们自己的律的？不打人不骂人，很好很好。还有呢？不说脏话。哎，好，就克己复礼好了，就是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脏话，就这几条，就这么几条。哎，做不做得到啊？啊，不容易。这回答很外交辞令，不容易做到。我是说做不做得到啊？啊？我真苦啊！他骂我，真想骂回去，或者已经都骂完了。他骂我两句，我骂他四句，我忍耐了三个礼拜，连本加利都还给他。愿上帝的审判在你头上。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我们以前在讨论这个题目啊，就是说，主耶稣说，他们特别那时候在带那个大专生的啊，啊，特别讨论到登山宝训。啊，主耶稣说，你们听到有话说，这个爱你的朋友，恨你的敌人。啊，主耶稣说，你不要恨你的敌人，你要为他祝福哈。啊，有人这个强逼你走一里路啊，你走再多走一里路。啊，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让他打。哎呀，这个我那时候在带那 Berkeley 的大学生啊，我一直做学生工作，那时候刚刚神学院毕业去教他们。他们就说，哎，田牧师啊，如果有人打我们右脸，我们真的左脸也让他打吗？我说你们说说看啊，你们要怎么样啊。他们讨论了好久。有一个学生很有创意感，他说，如果有人打我的右脸，我左脸才不让他打嘞，我忍耐忍耐，过几天以后我再打回去，打回去我就说，愿上帝的震怒在你头，在你的脸上发现。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些律法，看到这些律的时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很难做到。上帝也知道这个，这就是保罗在今天这段圣经第七章第一节哈到这个十三节他所讲的，就是讲到律法的拦阻，就是说他讲了很多件事情。我们看这个大纲哈，请那个大纲打出来好吗？袁山，第一个就是律法使人知道什么是罪。当我们知道这些律，我说不可打人，好，我讲一个最浅显的，我们不要讲打人，我们停 通常是不会随便打人的。你知道打人这个是犯法的，哦，不只是有律法，还有犯国家法律。我们就说不可骂人好了啊。再讲一个不可骂人，这个那个我们也我想很少人会骂人，就是不可嫉妒别人，都知道了吧？请问什么叫嫉妒别人呢？ Jealous， 我知道你现在讲英文。嫉妒别人就是说看到别人成功，看到别人比我好，我就觉得酸酸的。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孩，你也长得很不错，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女孩比你还漂亮，然后很多的男孩都在恭维她，都说她美若天仙，你里面就突然有一个什么感觉？哈利路亚，赞美主，她比我更漂亮。还是你会怎么样？坦白说你会怎么样反应呢？来来来，怎么酸法？我知道酸酸的。怎么是一个弟兄回答呢？这个不准。要姊妹回答，弟兄只能在旁边看，大概想。你还有条件，这个有经验。没有，我现在就是要你们模拟一个嫉妒的心声，讲一讲，不要，现在不要装得很属灵的样子。就是不够嘛，就是讲嫉妒了嘛。比如说你学学看。讲得非常好。如果这个女的都没有缺点呢？她说光外面漂亮有什么用啊？人家我哪像我，我有外在美还有内在美啊。你们还引用圣经啊，哈，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你看我心里多美，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知道不要嫉妒，但是没办法，因为在里面就有嫉妒会出来。所以保罗就在讲这边，第一个就是律法使人知道何为罪，你知道不要嫉妒，你还是嫉妒，所以这就是罪。第二个，律法发动罪的潜能，你本来啊不知道，没有讲说不要嫉妒，还不太在意这个，一看到不要嫉妒，哇，就特别有嫉妒。这是保罗讲的这个例子。然后律法将人置于死地，然后你就犯嫉妒的罪。最后呢，律法就显出罪的恶极。他总的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讲说不要嫉妒这件事情不是坏的事情，是好的事情，但是你看他所引出的结果是你就嫉妒了，而且你就被定罪了，而且你就一个人犯罪就怎么样，跟神就隔绝了，是不是？还有再讲另外一个，是不是所有在华人当中都有这个律法说不要贪心啊？有没有华人律法说哎你们多多贪心？结果贪不贪呢？这是你讲的。本来就是这样，从下到上啊，不止从上到下。我就想问大家哦，请问你看报纸上一直登那个金光党，他一片再片，我每次看到金光党我就去看一下，他好像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方法。请问为什么都会有人要上当啊？啊，贪啊。那请问那些被骗的那些人，是不是有可能他们也看过报纸，也看到有金光党在骗啊？绝对有，那个世界日报登的都是头版。换句话就是说，有人也看到别人被骗了，他为什么还会再被骗呢？所以这没有帮助的，就是前面有99人被骗，他100个照常进去。所以这个就在讲到说，你光知道律法是没有用的，他没有办法拦阻你能够成圣，不是，他没有办法帮你能够成圣。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律法都做不到，我没有办法成圣，好像是一个拦阻一样。其实律法不是拦阻，真正拦阻是什么？第二项啊，肉体的拦阻。好了，又来一个字，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有多少人听到肉体这个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举手啊？你先不要回答嘛。那老我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听这基督徒在讲的那话，好像在转圆圈一样。肉体是什么？就是老我。老我是什么？老我就是肉体。肉体是什么？就是我。天性。还有没有？罪。还有什么？还有不知道。肉体、老我都是讲同一件事情，你们把它写下来吧。肉体、老我都可以讲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肉体跟老我里面还包含一个事情，就是罪性在里面。肉体不完全都是罪，但是包含的罪性在里面，好不好？你就写一个肉体 slash 老我，然后冒号包含罪性。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照顾小孩过的？就是照顾小孩过的举手。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这些照顾过小孩的，请问小孩有没有老我啊？给我一个证据吧，他们怎么个显面老我？这个很有经验。他老是说什么？他老是要跟你悖逆，他就不顺服，然后慢慢大了还会撒谎。你们有没有看到撒谎不需要人教的，在里面就有。压力大的时候你就会撒谎了，他不要让爸爸妈妈揍他，他就撒谎了。爸爸跟他说这个都不能动，他动了他就要撒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肉体是另外一个让我们成圣的拦阻，就是我们的天性，就是我们的老我。我这个很快就讲过去。第七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这边有讲，有保罗讲了三个失败。他说第一个就是事与愿违，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你们有圣经再翻到那好吗？我就不让你们看这个上面的圣经哈，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就不带圣经。以后每一个人要带自己的圣经好吗？你要做门徒，不做教徒啊。好，我们看他第一个失败，第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先念好不好？预备，来。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这个是第十五节啊，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不明白，是我所做的是我不赞成的事情，我根本不同意的事我就跑去做。第二个呢，我愿意做的呢，然后我恨恶的呢，快快的去做。哇，这个很累啊，真苦啊。我不赞成的我去做，我该做的呢我都做不到，我恨恶的了我快快去做。这怎么回事啊 Angela，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失控啊？啊，我想要做我该做都不能做，不该做都拼命做，有没有这样例子啊？哎呦，有了。这是第一组失败，叫做什么？事与愿违。第二个再看一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越困苦他就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哦，他就去找他的原因啊。十八节，十八节，预备，来。好，他这边用三个因为啊，在原文三个因为，他就对自己有更深的一个检讨。他就说，在他的肉体中，他的天性里面，他的老我里面怎么样？没有什么。哎，你们大声说，不要怕，这圣经讲的。 换句话说是什么？我的本质是什么？是恶的。OK， 第二个，然后呢？立志为善怎么样？做出来呢？做出来就变了个样子。第三个呢？所以他要做的善，他没有办法做，反而不愿意做的恶，反而去做。所以保罗就讲到，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哎呦，我这个不能操控我自己，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就到第三个，就是两个律的征战。我们再看一下是哪两个律，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这是你中文讲说知己知彼怎么样？我们现在对自己也不认识，对我们的仇敌也不认识。我待会儿要问，人成圣最大敌人是什么？搞不清楚，所以百战百怎么样？屡战屡败，感谢主，屡败还是屡战。21节到23节一起来。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我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好，先还不要到我真苦，还不要到那苦。他今天讲到两个律，第一个律就是讲到说，人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良心，对不对？神造人给一个人有道德的律，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正常的人生下来长大，他都会有一个倾向是要做善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他就说，哦，我今天就是要害人，我从早上一起来想的就是要害人，没有这样人，是不是？都是要做善的。但是呢，保罗说在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律，一个倾向是怎么样呢？是行恶的。他每一次要去做善的时候，就有一个恶的声音在那里，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你明明在一个事情是神恩待你的，你就知道你应该谦卑，但是里面就是不是有一个不自然的，就有一个骄傲出来，有没有啊？你们要专心听啊，这个很重要，有没有啊？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该吃的，你医生已经警告你，你这个什么太高什么太高，三高都有了，但是你里面就有个声音，没关系啦，就这么一次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声音啊？有的举手。就是他每次都说这一次，那每一次都这一次，你过了3年以后还是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啊？ Amen， 你们开始应该有反应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这有两个律的征战，所以他最后就做结论了。24节我们一起念，那苦的人要念大声一点，我真是苦啊，就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是想使徒保罗这个呼喊，我真苦，这个不只是他个人一个人，我想全世界的人类都在说这同样的话。我想这个东西不只是应用到基督徒身上，应用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Amen。 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福音，他在任何的文化里面他有同样的挣扎，他觉得他每一次要为善的时候就有一个恶在那里，所以就很苦。然后呢，他就说感谢主，在他讲的这个不是口号，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好，我今天要讲最后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前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困难，最后一点啊，我们当有学习啊，再弄上面一点哈。我今天没有讨论的题目就是根据最后一点啊，每一个人要最后分组分享。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是填空题，人类或者人成圣最大的敌人就是什么？谁呀？哎，你们怎么都知道啊？我这是空嘛，很简单啊，哇，这个学生很高啊。人成圣最大的敌人就是撒旦。人圣成没有，我在兜你们的。人成圣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先生。 是不是？都不是，不是我不好，都是他。他一在场，我整个人的魔鬼都出来了；他不在场，我就没事，是不是这样啊？人成圣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的小孩。我小孩不来，我很圣的；他们一出现，我全就糟糕了。其实人最大的敌人什么？就是自我。Amen。其实你去看整个历史，很多的伟大的领袖，他们的失败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失败是他看不到他自己的光景。 Amen。 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的盲点。你们知道什么是盲点吗？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要换道的时候，你不能看透视镜，或者你不在高速公路，你在低速公路也没关系，在任何地方开，你换道，如果你不看那个，不回头看，结果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你看那背视镜的某部分，有一个地方是看不到的，那就是盲点呢。我再跟大家讲，你一定换道要回头看。你若不回头看，发生车祸，这是致命的错误，没有第二次。你们尤其在高速上，我们人生也一样。人生我们有时候开的，弟兄姊妹听我讲，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就像在高速公路一样，开得非常的快。我们要换道的时候有盲点，我们没看到，就发生致命的错误，没有办法第二次。弟兄姊妹听到牧师讲，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好，对付老我就是老我，你们写一下好吗？就是老我，就是自己。对付老我的唯一方法是怎么样？一起念了，严严的对付他。很多人说：“哎呀，没关系啦，今天再来一次，明天开始改变。”世世代明日，明日何其多。明天有无穷尽的明天嘛？一年有365个明天，364个明天。No， 你一定要严严的对付他。怎么对付呢？第一个，真切的悔改。请问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勇敢的面对自己，不再被蒙蔽，不再怎么样。请问什么是蒙蔽啊？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哎，讲得对。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看见。有谁举个例子？我看就是很多人年纪大了，特别是女性，一照镜子，她一看，哎呦，这边眼角这边有一点线条出来，就选择不看见它。请问选择不看见还是不是存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自己，不再被蒙蔽，也不再自欺。什么叫自欺呢？就是自圆其说，是不是？我其实不是太胖，我只是身材稍微圆一点。我其实不是很贪吃，我只是胃口好。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今天去检查身体，我说如果，你不要太紧张，我不是说你是这样。那医生说你三高，那三个都高，血压高，血糖高，还有什么胆固醇也高，你要注意饮食。你可不可以说，哎呀，没关系了，这个三高只是让我听一听而已，没关系，你照常吃喝乱吃乱喝，结果怎么样？哦，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啊。结果有各种结果。所以如果你碰到那样情形，你要面对它，你真的面对，你应该怎么做？对，严严对付。严严对付你要怎么做？我现在不要讲属灵的，我先讲这个身体的。如果你是三高的话，你要怎么对，怎么的严严对付啊？那做不来怎么办？找一个人监督你嘛，是不是？你防止我偷吃啊，这是不能吃的。 是不是？那个血糖高的话，你有些东西不能吃，你一吃就很惨，是不是就越来越高？是不是？属灵上也是一样，你要严严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是每天要，第二个就是警醒祷告，你要不断的跟神交流祷告，让你的心很柔软，让你的眼睛是打开的。第三个就是每一天要与基督同死，你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你要严严的对付你的那个困难的那一部分，你要特别对付他，你不要老是替他开脱啊，没关系啦，天下乌鸦一般黑嘛，我也是乌鸦嘛，所以我也一样黑，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真的就是乌鸦。弟兄姊妹们，你们不是乌鸦吧？啊，你们是神的儿女啊，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们是乌鸦啊。Amen，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常常讲到这，人家就哎呀，心里面觉得很内疚，回家，但过一会又回去了。我就觉得做门徒的关键性，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做教徒。教徒是什么？一教就有，所以教友教友一教就有，贝斯有，没有教贝斯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教友就是牧师打电话了就来，不打电话就不来。所以牧师很简单，以后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弄了一个特别装置，到了礼拜六的中午就发工，他是自动打完一遍，哎，礼拜天都来了，这叫做教友，一教就有。主耶稣不是说来你们跟我做教友，主耶稣说你们要来做什么？做门徒。所以关键性是在做门徒，如果你不做门徒，你在成圣上永远不能成圣。你是听了一遍啊，回去热心两天又下去了，就一直周而复始。然后所以做门徒有关键性，还有急切性，就是现在。弟兄姊妹们，我现在跟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今天来的人都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大使命其实在讲什么？不是传福音，大使命是去使万国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啊。Amen。 我们要活出我们命定我们教会的名字。那就现在就讲到做门徒啊，就是很多现实的要求就来。我们读两段圣经哈，先讲痛苦的，再讲快乐的。好，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不要打出来，都翻到那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好吧，这下面是最精彩的，要好好听，不要睡觉。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六章24到26节。翻到没有？我们一起看好吗？好，预备，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的意思说，如果有人要来跟我学习，他就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个是怎么样？舍己。第二个呢？第三个呢？跟随主。好，请问什么是舍己？放下自己。讲得非常好，这个姊妹听过。什么叫做放下自己？有谁可以跟我举一个例子？什么是放下自己？立青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放下？我是说基督徒，先要跟着主耶稣的啊，我不是说一般人的修养。哦，这个非常好。假如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哇，这个层次很高啊，这要放很多。请问，如果你今天要跟随耶稣，有什么要放下的？这要问 Michael 了。Michael 是常常喜乐的，我要看他有什么要让他放下的。他现在跟我打太极拳。其实弟兄姊妹们，你就开始读神的话，里面就有很多的他的要求，对不对？那就是你要放下的。 Amen。 一个门徒就是一个有纪律的人。 Disciple 的 meaning 是 discipline person， 有纪律的话很多东西就要放下，是不是啊？需要早睡早起啊，吃东西要有节制。弟兄姊妹，我看到你有没有发现，在日光之下啊，在这世界上啊，所有事情都有代价的。很多这些长寿的年长的这些伯伯们伯母们，我跟他们交谈或看在报纸上写，他们都非常有纪律，你知道吗？花很大功夫，一定的时间起来，起居正常，吃的东西不随便乱吃，他们很注意这个。凡事都有代价，你今天要跟耶稣学吗？要付代价。舍己不只是放下自己，舍己最重要的是让耶稣做你的老板。这就是刚才讲说，如果耶稣要走在的话，他要做什么？请问容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已经有一个老板嘛。那老板是谁啊？就是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很知道说，如果有人要跟随他，第一个什么要舍己，所以舍己的话一定会对付老我，是不是这样子？讲来讲去都是同样。第二个，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付代价，是不是要付代价？你学任何事情要学得好都要付代价，绝对没有捷径。 Amen。如果你要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钢琴家，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很多，是不是？但是你要付代价。然后呢，天天跟随，天天学，不是有来教会这一个小时。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们教会有这个追求聚会，从五月就开始到现在，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牧师亲自来带，我们叫做苏醒跟突破的聚会，我欢迎你来。你真正的要学做门徒，这是一个机会啊！就鼓励大家。那我就想问大家，主耶稣刚才讲的话说讲得很清楚，他说讲完来跟随他以后，他就讲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怎么样？那为主耶稣上吊生命呢？那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很好。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请问我们怎么救自己生命？我们不是应该救自己生命吗？诶，你们都是基督徒啊，都在跟随主耶稣，请问主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了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请问这是什么生命？很简单，刚才讲过了，舍己是舍什么？老我，对不对？凡为要救我自己老我的，就会写下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这是关键。凡为了你要保护你的老我的，你就没有办法得永生了，因为你自己一直做老板，懂了吗？懂的人就说哦，好不好？就说哦，这很重要啊，这期末考一定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听了半天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若有人要跟随耶稣，他就要舍己。这个己就是那个要保护的那个生命。你老是不能降服于主，你没有办法得永生啊，你是嘴巴讲而已啊。因为永生是要放下自己的。我下面还会讲更深的观念，这个信息最精彩的。所有将来要听这信息的请注意，你不要睡觉。这最精彩的信息部分是在最后五分钟。天天跟随主。所以很多人就是刚使徒保罗讲说，哎呀真苦啊，做门徒做基督徒，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哎呀这个那个都不能做，我还有什么呢？你还有耶稣， I hope。 你所要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主耶稣不是那么美好，为什么要跟随他呢？为什么？我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为什么要天天跟随？说哦，因为写在圣经里面。为什么？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好，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段经文，这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这个再往上打一点好吗？往上，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再往上哦，没有了是吧？这到底了，44节到46节，我们再看。哦，没有关系，我知道那是到底了吧？呀，没关系。好，我们看到一起念好吗？44到40，好，一起来。等一下啊，大家都翻到大声一起念，预备，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我想今天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我。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你们要搞清楚我是谁，你们要搞清楚我值不值得跟随，你们要搞清楚你们跟我到底要得什么。弟兄姊妹们，牧师今天要问你一句很坦白的话，你今天来这个教会，你是要得什么？你是要做什么？你要好好想清楚，非常重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很有爱，但他很有智慧，他头脑非常清楚。若有人要跟随我，他没有说你们通通来跟随他，假若有一个人要跟随我，我今天讲同样的话，假若今天有一个人要跟随耶稣，他要做他的门徒，他要想清楚他要付什么代价，他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要天天跟随主，然后请问他得到什么？不止丰盛生命，他要得到主耶稣啊！丰盛的永生是在主耶稣里面。好，我现在就讲最后这个，我希望神给我们极大的启示。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跟随耶稣，或者你将要跟随耶稣，你有一个极大的期待。主耶稣讲，主耶稣常常在讲到的时候，他讲故事，他讲比喻。这个比喻在希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很有意思。比喻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把真理藏起来，另外一个是把真理显明出来。请问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听的那个人的态度。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就是在四种土里面。哇，人家听了说哇很棒，因为那时候巴勒斯坦他们种田就是那个样子，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种田，他撒种是随便乱丢下去，有各种样的情况。所以那些不信的人，法利赛人，他们听耶稣讲就说哦，打小报说他今天讲了一个故事，是关于撒种的比喻，就是像我们这边种田一样，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那些有心的人呢，他们就去问耶稣说，请问你讲这个天国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就讲给他听啊，就说天国的那个种，就像真理就像那个种子一样，那四种土就是代表四种人心对真理的反应。主耶稣在讲那个道的时候，就在讲那些听众的情况。弟兄姊妹们，你今天要听神的道，你一定要一个渴慕的心，不然神的比喻、牧师讲的故事就是笑一笑就过去，你从来没有进去。所以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这边一连续讲了很多关于天国，因为天国就是神的国，很抽象，主耶稣就讲很实际的事。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在撒种一样，他一直讲到这边，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他讲说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请问这个人他去变卖一切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他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做主的门徒应该是欢欢喜喜的。如果你看到主耶稣真是宝贵的，如果你没看到没关系，赶快来追求，你需要看到，不然你一定会是我真苦啊，我越来越苦啊，我做基督徒越久我越痛苦啊，牧师我不干了，我不怪你啊。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啊。弟兄姊妹们一起念，藏在地里啊。主耶稣很多时候是隐藏起来啊，你知道 听了很多关，你就是不认识他，所以你不爱他，你不会爱一个不宝贵的。我跟你讲，每一个人，神造人有一个天性，他一定要把他的时间、他的精力投资在最宝贵的事情上。 Amen。 你今天来这里，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我让你听到我的信息是宝贵的，你可以思想的。天国好像一个宝藏，但是是藏起来，那个宝藏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藏起来，对那些悖逆的、骄傲的、不懂啊，这个是胡说八道啊，但是对那个渴慕的人，遇见他就把他藏起来。天国的宝贝先藏在地里，那看到的人也把它藏起来，然后他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这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主，但是是欢欢喜喜的。这就是做门徒，这就是能胜过老我的秘诀，不是只有一次，是每一天的。 Amen。牧师每次讲到是关于观念方面的，你在这观念上看到，你开始默想，你说主啊，我要，我礼拜二晚上来追求，我礼拜五来追求，我每天开始来读神的话，我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他已经是至宝，只是我看不见。 Amen。 请问怎么能认识主耶稣是至宝？小组讨论的时候就是这个题目，每一组都讨论如何能够认识耶稣是至宝。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主的圣灵来大大做工，给这个教会有一个极大的苏醒跟翻转。因为主耶稣是宝贵的，主耶稣是宝贵是一件客观的真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主观的经历。求主祝福下面这个讨论的时间，来带领我们，让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被更新、被奋兴。祷告奉主名求，阿们。